章，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请四奎为我们念好吗？举重大声一点。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鞭子，与莫亚和探底相并，庄严各样相等。新的四奎，看来是所罗门的下，是唯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鞭配刀，防备越军的军方。所罗门用力发刃，灭罪地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子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部的人，耶路撒冷众民起来，其他的众民起来，我们出去观看国民王，犹太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谢谢。雅各讲到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属灵的历程，不是哪个特别的属灵的基督徒所有的，而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所以雅各把我们属灵生命的历程每一段每一个阶段都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里讲到一个这样平凡的一个女子，因为听见了他神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他就开始起来寻求这一位神。讲到他怎么样呼求神，说求你吸引我，吸引我。那神真的就这样吸引他，把他带进内室里面。然后他在里面呢就开始尝到安息，得着饱足。那以后呢，第二章讲到神呼召他又要进入一个复活的光景，说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结果他就迟疑了，迟疑了，没有顺服，结果不知不觉神的同在就一点一点的减少了，那减少了呢，他也不懂得要快一点再起来寻求神的面，以至于到后来第三章的时候，他躺卧的时候就已经找不到主了，找不到良人了。然后他就不管晚上多么不方便，他还是起来拼命的寻求，拼命的寻求。结果呢，他就找到了我心所爱的，然后他就说，就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那这个他就到内室跟这位良人在一起，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时间。第六节呢，这一段话，第六节到十一节呢，是一个第三者的人所说的一段话，他就是看见，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便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就表示说这一个心腹呢，他以前是过一个旷野漂泊的生活。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过了红海，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过了红海，可是就在旷野绕了四十年。在旷野呢，虽然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可是他们就没有那个敬畏，没有那个敬畏，没有那个意识到这位荣耀的王在那率领他们。他们没有去注意这个云柱火柱，他们注意的是什么？没水，注意的是什么？路很难走，注意的是什么？那个没有葱姜蒜，不够有味道的肉好吃。所以他们注意的是这些，以至于他们常常发怨言，常常发怨言。那然后呢，神的管教就临到，临到了以后就悔改，悔改就说啊，下次不敢，下次不敢，下次呢又有困难了，又开始发怨言。那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过这个旷野的生活。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种旷野的生活？遇到难处，开始紧张、害怕、发怨言、埋怨，都忘了神与你同在，忘了这位万王之王，凡事都能的神。那很多基督徒就是过这样旷野漂流的生活，那个灵性的生活是这样忽起忽落，一会儿 哇，主行的神迹就像那个米利安一样，哇，就跳着跳着唱得胜 的歌啊，哈，可是一会儿遇到难处了，开始发怨言，开始嫉妒，哈，就是这样，是吧？那种有时爱主就这样100度，因为主行的神迹啦，然后呢，遇到困难，有一段时间主没有解决，就降到冰点，这种人。一般我们都没有办法选中人当同工的，我们一个人应该是灵性稳定中的成长，在稳定中的成长。那可是你会发现太多基督徒都过这样旷野的生活，就他火热的时候他就要全时间服侍主，然后他冰冷的时候根本连祷告都不祷告。那可是这个心腹呢，你看哈，他从那个一段，你现在发现雅各哦，每次有一段说耶路撒冷的众民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常常在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段神更深的工作在他身上，然后又有一个更新的往前的开始。好，那这一位心腹呢，你看他从旷野上来，他离开了那个旷野漂流的生活，好，然后呢？形状如烟柱，那个我们讲到那个云柱、火柱，烟柱，你知道烟一般是散的，可是它不是散的，是一个柱子，烟柱代表圣灵的大能，就说那个圣灵的大能充满在他的身上，还有呢，以墨药和乳香，我们知道墨药就是讲到预表死。一个人死的时候，我们用墨药去涂抹，叫预表死，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有十字架的经历，经过有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乳香呢，乳香就是一种放在火里面呢，它就会发出香味来的东西，所以他说他有那个墨药，那所以乳香就是预表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经历。他说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你知道三人三人他不会随便送你东西的，就是你要跟他买。那这个这里的三人呢，就是说预表主耶稣，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买，也就是这个心腹呢，他跟这个三人呢买了墨药、乳香，而且买了各样的香粉，而且他说有这些东西熏过的，熏在他身上。我们知道熏就是什么，先吸收进来，然后散发出香味来。好，所以这个心腹呢，还有这个墨药、乳香，还有各样的香粉，在他的里面吸被熏过的，在他身上，而且散发出这个香气来。好，所以这个第三者呢，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吧。这第三者就在那问说。看啊，这个人是谁呢？因为他们有点不认识他了，好，不再是像以前那个旷野漂流的那种生活了，好，漂流不再是那种不稳固，他们还是很稳定的，越来越有那个不能震动的果在他身上，有烟柱圣灵的大能，好，在他身上，而且有这样的好像有就是有那个十字架的经历在他的身上。第七节，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光。好，他在问的是问这个女子是谁，可是回答的是说，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好，所罗门的轿，而且讲就这个所罗门的轿，他说。四围有60个勇士，就是以色列的勇士，讲到呢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力，而且呢他说这个是腰间佩刀，是防备夜间有金光，善于征战。好，就是说充满了征战的能力。这个轿呢虽然是所罗门的轿，但是其实就在形容这个名字，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好，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好，那他问的是这个女子，可是回答的你看第七节、第八、第九节都是讲到所罗门，都在讲到所罗门，也就是这个心腹呢，被神那样做工作在他身上，那样子的跟神联合，好，那样的跟这位荣耀的王联合，充满了那个征战的能力、得胜的能力、得胜仇敌的能力。那第九节呢，他说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送华轿。好，那个木头常常是讲到我们天然人的属性，天然的属性哈。那他说所罗门呢，他为自己，好，虽然是这个木头，可是呢他为自己把它制造成一送华轿。好，讲到我们这个人是为他而造的。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特别讲到，我们的被造是为着神而造的，我们是造来让神欣赏，让神来爱，让神的荣耀来充满，而且让神来夸耀的。我们这个人是为神所造的，为他而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你在神的眼中何等尊贵。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处处不如人， IQ 我没有人家高，学历没人家高，长得又不漂亮，但是你知道神就是造你这样，就是有他的用意的，他造你是为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活着是在为某一个人，为着那个还没有出现的另一半而活，太可惜了。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以前他发现他的一生都是在为着那个另一半而活，他现在还是单身，可是呢他已经找另一半找了十几年了，可能不止十几年，可能差不多二十几年了。那他告诉我说，就他的生命真的是浪费在那，他觉得他的事业都不要紧，他不会在工作上要跟人家争，可是他心中有他羡慕的那个另一半的样式，他希望他的未来的一半是一个怎么样他所喜欢的这样的一半。所以呢他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寻找这个，然后呢就追追追，追了以后就被拒绝，被拒绝就心痛，就痛了很久，然后就把压进去，然后呢就再追另外一个，然后就又被拒绝又压进去，这里面太多内伤了，压了太多内伤。所以最近呢主就借着有一位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跟他讲，就是说我看见你的里面有一个苦字，就他里面有一个苦，那为什么会苦，他知道为什么，然后总跟他讲说，你不要把你的生命、你的心都一直在你的肉体情欲上，就说你要把你的心归给我。那这个弟兄呢，他知道实在是主对他说话，他说我真的浪费了差不多二十年的生命都花在这些上，可是都空的，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可是那一些，你会发现他在单身的时候，他就常常把神摆在第一位，他就是一心就是在那爱主要主，就发现主就时候到了，把他装备的差不多了，也把另一半装备差不多了，就把另一半带到他的面前，对不对？圣经里神配合的是这样配合的，这弟兄们，你不需要一直去找的。圣经里面神是把利百加带到以撒的面前的，不是利百加，这是以撒一直去找的。 而只要你一心一直在主的身上，一直在主的身上，时候到了，主把它装备好，也把你装备好，主把它带到你面前，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可以跟你讲太多这样的见证。有一个姊妹啊，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很爱主啊，很多很多男孩子在追她。可是呢，有一个弟兄呢，他长得实在气貌不扬，可是他就是很爱主，爱主，而且他就像看到这么漂亮的姊妹，又那么多人追她，他是绝对不去跟人家争的，也不要去碰的，他就只是爱主。可是呢，当有一天主告诉他说，他的另一半是那一位，然后主就是要他写一封信跟他讲，他就写一封信，很简单，很简单，没有几个字，哎，没有几个字，就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我仰望，我有感动是这样，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我仰望。他继续给他，他想他可能要很久，仰望很久才会回答。没想到那个姊妹才收到那个信，看完那个信，他里面实在对那个弟兄没有感觉，可是主跟他讲是，就是是主的旨意。所以那姊妹就打电话跟他讲，我是我亲属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有一次我就问说啊，哎呀，你是怎么追的啊？我说，哎，你弟兄是怎么追你的啊？怎么居然追得上你啊？他说，根本没有，他从来没给我写过情书的，总共一辈子就写过那么几个字。他们当中很多单身的，你实在要知道你是为什么而造的。当你更多的把你自己献给主，把自己整个的为他而活，而且要得着他，得着他，为他而造，你满足他的心的时候，时候到了，主把那一位带来。而这个弟兄他并不是一个会很 romantic 会讲什么话，都不是。那没有花任何时间去追，主就把一个那么好的姊妹赐给他。所以感谢着我刚刚讲的第一位那个弟兄，他自己醒悟了，他发现他在浪费了那么多年的生命都在这件事上，他的真主悔改。好，盼望我们当中的一些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你需要知道你是为神而造的，多么珍贵，多么荣耀。你眼目不要一直在别人的身上啊，有没有人爱我？有一位那么爱你的就在你里面，你实在要把你的心你的眼目归给他。他说，所罗门王呢，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那个利巴嫩木，利巴嫩是一种高贵的木，好，他造我们何等的尊贵。然后他说，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好，这个银呢是代表救赎，好，那个金我们有讲过，就是神的属性。那紫色呢是讲到君王，预表君王，是一个君王的颜色，预表君王。好，那他说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好，这个轿是神自己所做的，就是讲到是王的居所。那王的居所呢都是他的救赎的工作所做成的，他把我们这个人做成他的居所，可是是用他那个救赎的工作来做的，把天然属天然的都做掉，都需要经过救赎的工作来做，然后把他的金子的属性，神的属性来做到在我们的身上，把王的性情，好，王的权柄，王的尊贵做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说，其中所铺乃众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那个轿底啊，轿底是就是是圣徒们对他的爱，好，这座轿就是讲到是他所居住的，是那个众圣徒的爱情成为那个轿底哈。那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念。 谢谢。他说，这里讲到头戴冠冕哈，在新约里面有讲到两种冠冕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请四回大声点，我念一
下。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神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审判的大人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圣名。
好，这里讲的一个冠冕呢，就是指到是在神所要给我们的奖赏，这个公义的冠冕，好，到审判的那一日所要赐给我们的奖赏，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种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十九、二十节，请这九章。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靠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效力的父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好，谢谢。所以这一种冠冕他说是什么呢，就是 保罗说什么呢，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所夸的冠冕。好，你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是我们所夸的冠冕。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指这种冠冕。好，然后我们呢是他说闲的重点，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在他婚宴的日子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个母亲好像是预表圣灵，就是是圣灵把我们做成耶稣的冠冕，是耶稣可以夸耀的，是耶稣所引以为喜乐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也是主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追求的标杆就是要一生成为神所满足的，他所喜乐的，他可以戴在头上的冠冕。有没有？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也讲到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华冠冕旒。好，所以你看，神在我们身上现在做何等荣耀的工作。可能你的父母以你为耻，可能你的另一半觉得跟你在一起都觉得很丢脸，可是神却以你为冠冕。而神造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可以抬出来给向着撒旦夸耀，就是说神常常要把我们这个人可以抬出来向撒旦夸耀，说你看看这个人，他即使在患难中仍然这样的顺服我，仍然不发怨言，仍然这样的爱我，像约伯一样。所以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目的，你愿不愿成为神的冠冕，神手中的华冠，他就在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个冠冕的工作是很精致的精细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不是你一信耶稣就等着上天堂，而且我们应该越来越不会是那么粗糙，在各方面生活的各方面越脱离那个粗糙，就进入神精细的工作，因为他是在做冠冕的雕琢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这个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问说，哎呀，那一位女子是谁呀？结果讲的呢都是讲到所罗门。那这个都可以看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标杆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追求主不是追求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而已，也不是追求有一些恩赐，也不是追求有一些恩高，你追求的标杆乃是要成为神的冠冕，成为他的荣耀，他的冠冕，成为他的喜乐。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很适合我们。
我们叫李圣明，李圣明，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歌曲，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枝叶上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野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三根，没有一根上吊死的。你的唇好像一条猪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金器的高台，膝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城牌。你的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丛，是草人最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好，谢谢。那这个这里是王对他说的话哈，对这个心腹说的哈，说你正美丽。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看神哦，当神称赞这个心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神很称赞哪些地方。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陶土喜悦，你要特别注意神很在乎什么，在乎那个鸽子眼。神说你正美丽，你正美丽是什么？他说因为你的眼像鸽子眼。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很可能我们特别一个姊妹一个人想要找另外一半，很可能找哎呀有才华啊能干哈、哦、什么，就是神看人什么，神在乎专一。但是鸽子眼就是他的眼梦很单一专一，同时间他只能看一样东西。当然一方面鸽子眼也讲到柔和，好，那特别就是讲到那个专一。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他的眼目就是对神很专一。你看神称赞迦勒也是这样，他说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就是专一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神很在乎我们的专一。那相反的什么就是不美丽呢？不专一，对不对？心怀恶意的人神就觉得不美丽。一眼要看神，一眼要看世界，那个就是不专一，神眼中就是不美丽。好，所以神看的不是说你服侍的怎么样轰轰烈烈，神看的是你是不是对他很专一，那个单一的心智，一心就是要他，要讨他喜悦。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头发呢就是讲到那个顺服，讲到奉献，好，像那个拿细耳人啊，他们的头发不能剃掉，好，所以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所以那个头发不能剃掉，好，所以头发呢常常是讲到一个人的奉献，好，那但是呢，另外方面呢也讲到一个人的那个能力，好，因为贪生头发一被剃掉，他就没有力量了，没有能力。那奉献跟能力是分不开的。当然你一个人为什么他会那样子的有能力，因为他对主是那样完全的奉献。然后这个心腹呢，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好，卧在激烈山旁，好，就是那个头发是那么样子的丰富的，是一群的。好，那他说他的这个神说他这个心腹对他的奉献是那么完全的奉献，绝对的奉献，没有保留的奉献。所以呢，这个心腹为什么他会充满了能力？好，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充满了能力，因为他对主绝对的顺服。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上对主绝对的奉献？那种奉献不只是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是那么舍得给神，好，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是不是那么舍得这样整个的奉献给神？一个是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他在生活中就有能力，祷告的能力，服侍的能力，好，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为什么主都不垂听， 你需要先问自己，我是不是真实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当然我说的奉献不是全时间奉献当一个传道人，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了，因为是耶稣用宝血重价把你买来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为自己活。我想这样活啊，我想 easy 一点，但我不是叫你要紧紧张张，但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感应该是整个奉献给他的，我们的思想都应该整个是奉献给他的，而不是我可以任意把我的情感这样的浪费，浪费我的感情，常常在这个人的上面，在那件东西的上面浪费我的情感，浪费我的生命，啊，觉得很无聊。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无聊的，那个时间就是生命，太重要了。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实在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全生活的奉献，那样生命、生活、时间，愿意那样被他管理、约束。就算我单身啊，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好，可以去切菜，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个时间都很重要。要么我拿来清镜子，要么我们拿来传福音，拿来服侍别人。情感也是，我们没有，我们不应该是随便在浪费我们的感情。常常爱这个人或爱那个东西，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是却不懂得把感情来把爱交奠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身，没有一只上吊子的。那个牙齿讲到咀嚼的能力，也就是吸收的能力，好，就是对于神的话语的吸收的能力。他说什么呢？对于真理的吸收的能力。他说没有一只上吊子都有双身。那个都有双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很整齐的、很完全的吸收神所有的话语，好，不会偏一边。好，有些人呢，吸收神的话语，只吸收神是爱，神是爱。所以当神管教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我不要这样的神，因为他觉得神是爱。那他如果听到有一些信息是有关神会管教、神是公义的，他觉得我不听，我不相信。神是爱的，这就对真理的吸收好像上吊子一样，好，没有一个全面的吸收。真理常常有两面，一方面神是慈爱，但一方面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他必须要好好的悔改和认罪。所以他说还有呢，这个牙齿一方面指真理，你是全面的吸收，另外一方面他讲到他的牙齿那么吸收力那么好，表示什么？他因着神的话而恐惧战惊。好像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耶和华他所看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他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女儿啊，好小，才差不多国中生啊，他每天晨更的时候读神的话，他读着读读一读就会说：“哦，妈妈好棒啊，好棒，主耶稣好棒啊，哈啊，主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读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就这样这么兴奋这样。可他有时候读到一些神的那个话的时候，他就说：“哦妈，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就是说他知道很严重的，不能随便的。哎呀，我听了我很感动。这个国中生的小女孩，她读神的话是这样，这个叫做牙齿呢，个个都有双生。你知道你牙齿如果上面有下面没有，就咬不起来，缝合不起来。上要有下有，咀嚼起来，充分的消化吸收。那我们对神的话应该这样，好，一个全面的吸收。而没有偏这边或偏那边，还有呢，对于神的话恐惧战惊，很认真 对神的话很认真，而不是跟我的那个不合的就不要了。你有没有认识这样基督徒？我有认识，就听到审判啊，听到这样子主会管教，他都说不可能，我不要，我不要，我不相信，神是爱。其实神圣经上说，疼爱的他就随时管教，那他读话神的话就是没有读好，你知道？神说不管教的是什么？是恨恶，是恨恶，是狮子，所以他不管教。那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这样子完全的吸收认识。第三节，我们一起练第三节。好，这里人很在乎他的什么嘴唇。好，嘴唇。那他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这个嘴哈，在原文里面就是话，你的话也秀美。好，他说，这个朱红线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那里讲到拉合啊，哈，就把一条朱红线的绳子就挂在窗户，预表什么救赎。好，那，所以他当以色列来的，以色列军队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朱红线的绳子的时候，就不攻打这个地方，那表示救赎。那这个姊妹呢，她怎么样？她的唇有那个救赎的印记在她的身上，就是她不再敢自己随便乱说话，她的话是那样的有被救赎的印记在上面的。那我们很需要注意，神很在乎我们的话。他说什么？他常常照我们口中的话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追求主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很留意的，就是不要发怨言，因为神很不喜欢听那个怨言，很不喜欢听怨言。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以后呢，他们就设立一个发怨言奉献箱，就是他们为了要自己好好约束自己，就是谁发怨言呢就要投10块钱台币进去。你有多久那个奉献箱就很多钱了。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在生活中这么一不小心就发怨言，一不小心就发怨言。哎呦，天气好热哦，对不对？赶快又放10块钱进去。好啊，怎么又下雨了，衣服都不会干啊，又放10块钱下去。你怎么老是这么晚才回来？又是发怨言，又放10块钱下去。我发现一天有好多次。那这样子很帮助我们留意自己。好，我们的唇有没有朱红线？有没有救赎过？一个救赎的人呢，他的口中应该是常常充满感恩、感谢、赞美。你想一个死刑犯今天有人代替他去上了刑场，他自由了，你想他每一天主要说的就是哈利路亚，对不对？他每天主要说的就是我居然还活着，我居然不必关在监牢里，我居然不必上那个刑场，对不对？他一定对那个代替他死的那个人一直充满了感恩。这个就是一个救赎的人的正常该有的表现。我们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忘掉我们是一个蒙了何等大恩的人，所以我们的嘴唇常常任意说话。真的很不喜欢，当然我想我们当中基督徒不会说谎言，但是我们很容易发怨言，还有呢讲不信的话。不信的话，哎呀，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完了完了。神不喜欢听这种话，你这样说，所以你的病真的就越来越严重。有些人一方面要请传道人为他祷告病得医治，那一方面他嘴巴一直讲不信的话。那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他下巴掉了，后来我就跟他我就跟他讲说，因为那时候已经傍晚，我说你晚上来聚会，好， 我们为你祷告。他本来要去看医生，我说你来聚会，我们为你祷告。他说好，那我去聚会，聚完会如果没有好，我再去看医生。我说你不要讲这个话，你如果要去看医生，现在就赶快去看。那你如果要来聚会，你就是表示你就非得在聚会中一直得到医治，你不要离开。我说你的心态要正确，所以两条路你选择。他一下说，跟他太太说，哎呀，你可能会有一个永远歪嘴巴的丈夫。我就很生气的告诉他说，你不要再讲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不知道那个神做事的法则，神能力运行的法则，跟你的话语很有关系的。那我就说，你先跟主悔改，你自己做选择，你要来聚会，你就不要想再去看医生了，就是一定就是一定要主来医治你。就感谢主，他提早来到教会里面，提早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来到教会，我们为他祷告，大概祷告差不多十分钟吧，他就好了，他的下巴就上去了。那我下午就已经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很丰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好？没有好，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等着要去看医生，所以他不是一个全心在向着神，然后嘴巴一直在讲那个不信的话。所以其实神在等他相信。这边怎么？我们的唇、嘴巴，我们有我们的恩光有一篇文章叫做《唇舌的运用》。与神医的真理，你的唇舌怎么说话，跟你病有没有得医治是很有关系的，需要知道。你要每一天讲信心的话，那是有救赎的印记。好，还有不要讲狂话，那个都是用这个世代的灵，那这个世代的人就是很狂啊，很傲啊，所以讲的话都是那种很狂妄很狂傲的话。哦，这件事简单简单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好，啊，以我这个多年的经验，以我说就是很狂的一些话。好，那神不喜欢这样的话，神喜欢谦卑的话，信靠他的话。那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灵。还有夸张的话神也不喜欢，比如说当然对小孩子例外，我说称赞人就称赞得很夸张。我讲到说我们教养小孩啊，很小的孩子你要鼓励他对这个有信心，所以你会称赞他说，哦，你好乖啊，哎呀，你字写得很漂亮，不要称赞他，让他对写字有兴趣，对画画有兴趣，所以对孩子有时候称赞得夸张一点。但是其他呢，我们对别人我们要讲很实在的话，不要夸大夸张。好，那我想我们以后会再有回过头来再讲这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留意我们的嘴唇常在讲什么话，例如讲一些刺伤人的话，好，很尖锐刺伤人的话神都不喜欢。好，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是清大的辩论社的，好，辩论社的社长，他开始来我们当中追求主，然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一天主就跟他讲，叫他离开那个辩论社。好，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辩论社的训练呢，所以以至于他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常就很喜欢跟人家争辩。还有喜欢挑出人家话语上的毛病，就赶快就反击。好，你知道那个辩论所训练的那个灵，反正黑的就是一定要把你讲到白，那还有那种总是要这个去一直听话，都是要挑怎么样，然后针对这个再攻回去，那种灵跟神的灵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圣灵那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呢，神就叫他辞掉那个辩论者， 那我们这个弟兄真的辞掉辩论社以后，你发现他是一个那么柔和谦卑的一个弟兄，你永远看不出他是曾经参加过辩论社的训练，而且都读那个什么叫什么孙子兵法还是什么那一种的，就是真的那个话语上很厉害的尖锐的那一种的，完全一点都没有在他身上，这么柔和谦卑。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如果我们的嘴唇所说的话常常都是喜欢去求别人、刺伤别人、攻击别人，